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华盛顿州是华盛顿大学，我太激动了，法学院今年毕业典礼上唯一的一位代表硕士毕业生的发言人，他也是来自中国的胡新宇啊，欢迎新宇来到我们的节目。
Hello, 小袁台长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胡新宇 Dolly。
我们知道那个不管是哪一个学院啊，就是华盛顿大学，他的毕业典礼上能够发言的人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像这次华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总共只有五个人发言，其中的一位是现任华盛顿州的总检察长，那另一位就是我们正在参加我们直播的吴新宇。你就是参加这个毕业典礼有什么感想？
首先我非常荣幸，期待这一刻也已经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了。其实想要站在毕业典礼的舞台上代表所有的中国同学以及华人律师，这个想法是我从第一个学期刚进入华盛顿大学的时候就有的想法，然后随着自己的争取和努力也是得到了这个机会，所以在上台的时候，上台之前我就非常的激动，因为百感交集，这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同时也是要跟我最爱的华盛顿大学说再见的时候，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我很好奇，就是你为什么会被就是法学院挑选成为毕业典礼上的发言人的，然后就说你是不是GPA 4.0啊，然后还有其他方面都特别的优秀，能够被学院的领导啊教授看到。
说来惭愧，我的 GPA 并不高，我不是一个非常专注在学术上的人，可能对于教授们来说我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学生。另一方面是其实我们这个学生代表是由所有 LLM 学生硕士学生一起选出来的，可能就是同学们跟我关系比较好，对，然后作为一个华人，跟外国同学融入的特别的好，然后特别的亲密，这一点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外国朋友们为我一直在拉票投票，然后也要感谢所有中国朋友们支持我，给我这个属于华人的一个荣耀时刻。
我看你在毕业典礼上感谢了很多同学，然后而且你在发表演讲的时候全程没有看稿，我觉得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好像一个也没有说错名字，对不对？要去讲话搞那么长，还要讲那么多的名字，是不是记忆力特别强？
这个就是说来，我是在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就想要争取这个机会，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我就已经准备好稿件了，然后第三个学期当我知道我获胜的时候，就是投票选举获胜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精修我的这个稿件。我的这个发言稿我总共前前后后修改了有超过十遍，然后我自己读和背也是花了非常久的时间，可能有100来遍吧，因为我希望我的 现场的五分钟是完美的。然后就我为什么提到我的同学们呢，是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棒。大家把我推选出来，我希望舞台上有他们的名字，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特地就是要把我所有的同学们，包括两位非常优秀的中国同学，以及我外国的这些好朋友们，一定要让他们的名字也被这个舞台看到，这就是我的想法。
哇，真的太棒了，做你的同学真的很幸福啊。我很想知道，就是你到华大读书这段经历，就是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然后先讲这个。
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收获特别大，就是我觉得最让我受益的就是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不仅在精神上给了我非常强大的力量，还有我的教授们，他们的关爱与喜爱，还有给予所有同学们的情绪价值，这些东西都会化作一种精神力量。我觉得精神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给你动力去做很多的事情，无论是我们今后创业也好，投入到事业，还是做一些非常有爱的公益上的事情，和组织大家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它精神力量其实是行动力的一个方面，我觉得精神力量很重要。然后其次呢，他们也非常的优秀，他们给了我很多不同国家的视角，以及美国的同学也给了我就是另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美国社会，这对我今后如果想要在美国发展事业是非常有帮助的。
其实我也在关注你的视频号，然后发现有一些很有趣的视频，包括你教你的美国同学学长沙话是吧？
对，
是不是？然后我很好奇他们后来学会了没有。
这几句他们一直是记得。不仅教他们长沙话，还教他们说中文。他们现在经常会跟我说你好、谢谢、大家好，就是而且他们会记住自己的中文名字，比如说我的好闺蜜，她叫 Nino， 然后她中文音译过来是尼诺，然后我会说你叫尼诺，她会觉得很可爱，然后她有时候会说到中文，她其实有去过中国，她非常喜欢中国，也会说一些中文，然后她经常会给我蹦出来几句中文说你好我是尼诺，我觉得特别可爱。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大家慢慢的都觉得中文是一个博大精深然后很有意思的一门语言，挺好的。包括长沙的方言，其实我是在生在株洲，但是我在长沙生活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所以我现在我的方言我可能只会长沙话，然后我觉得长沙话特别有意思，而且它也有很多的讲究的地方，所以我跟我的长沙的朋友，他也在海外，他是在经常在哪国家，不好意思我忘了，他好像在乌兹别克斯坦，对，我经常跟他打电话，我们两个在练习长沙话，因为我们发现自己的长沙话的环境在减少，但是我们觉得方言它也是文化的一种传承，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多练习一下，并且我们都在海外，我还经常鼓励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希望他也能在乌兹别克斯坦能够开始推广长沙话，然后呢我就给他打了个样，我就真的开始教我的外国朋友们讲长沙话，然后我没想到这一期视频确实就是很有热度。
我很好奇你教那个你这些美国同学们学会的长沙话是哪几句话，举个一个两个例子
啊，
实不实用？
举个例子就是因为长沙话嘛，就是大家呢就是可能就是 脾气可能会有一些冲，
对，
然后
好像你教的是好玩的，是不是？
对，
嗯，
因为这样子比较好玩一点，
嗯，
就像那个妙该咯，就这句话就是你想要干嘛，
啊，
就是人和人之间喜欢吵架的时候会想要这样用，
嗯，
或者说朋友之间很友好的互怼的时候也会用这样的方言，
嗯
嗯，然后但是他们呢就是国外的朋友想要学一些有趣的，就是可能说就是怼人的话，就觉得这样挺有趣的，所以我就教了几，就是另外教了几句，我说莫包咯，就是 don't be stupid， 就是别，就是别犯傻，就类似于这样的话。
对，你不翻译的话我也听不懂。
就是长沙话独有的一些就是口头禅之类的。
所以他们去长沙的话就可以用了是吗？
对对。
嗯，然后我很想知道，就是你在华大期间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哎，讲真的，我觉得每一天都超开心。
哦，
我就是就像我演讲里面说的 ，everything feels full of energy， 就是我每一天都。我感觉华大真的很滋养我，可能也是西雅图这个城市真的很养人，它也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可能就是一种很好的能量。很多的企业都诞生于西雅图，就比如说大型的快递公司、物流公司 UPS， 像然后还有咱们所熟知的星巴克、波音，然后现在还有微软，还有亚马逊。这都在西雅图，我觉得可某种程度上来说，西雅图它有一种，它既兼具美丽的这个自然风光，又兼具这个商业的活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丽又美妙的城市。
嗯，
所以我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非常开心。我觉得每一天它都会发生很多有趣的、值得我回味的和。分享给所有家人和朋友的事情，我很喜欢这里。如果要具体的说一些事情的话，咱们得慢慢聊，事情太多了。
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您刚刚到西雅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就是怎么度过这个过渡期的？
这个还是挺有趣的，我想跟您分享，就是三个我感受到西雅图的善意，就是我刚来西雅图的时候就有好事发生。
是
我刚落地的时候，我哥哥接我，当时已经晚上，等我到我的公寓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了，很多店都已经关门了。我们往前走了两条街，然后左边是一家印度菜，右边是一家墨西哥菜，然后我是一个中国胃，我最爱吃的就是中国菜，其次是可能说日韩料理或者说泰国料理、越南粉这种的，这是我能接受的。当我左边是印度菜，右边是墨西哥菜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焦灼。然后我最终选择了墨西哥菜。然后我哥他是非常爱墨西哥菜，像塔口啊，然后那种鸡肉卷之类的。然后他吃的特别香，我当时就是吃着吃着我快哭了，我心里想，我说天哪，不会吧，接下来的生活我都要天天吃这个，我觉得我特别的不适应。然后我就怀着一种非常就是低落的心情回到了公寓，然后我哥给我就说，他说他拍了一张照片，而人家看你是新来的，给你写了一张纸条，然后那个可能是墨西哥语，但是我不懂，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就是欢迎你，诸如此类的，然后一个笑脸，然后他多送我一个墨西哥鸡肉卷，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有爱啊，就是觉得这个人间是非常有爱的。然后第二个故事呢，就是第二天我开始找咖啡，因为我是每天都要喝咖啡的，我找咖啡店，然后发现我的银行卡就是会有支付的问题，因为我用的是国内的银行卡，也不知道是不能接受还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咖啡已经到我手上了，他说没有关系，送给你喝。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怎么付款，然后他说没有关系，送给你喝。 然后我在那儿，我非常不好意思，我说你放心，我明天会来付钱。他说真的没有关系，他说你喝吧，因为这个我也就觉得很好。然后我不仅这样，我喝完之后，他还特地又来给我送了一杯咖啡。他说这是我们的新品，你尝尝。因为他可能我跟他在讨论那个咖啡豆的时候，他可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资深的咖啡爱好者，然后他又来给我送了一杯。然后第三个故事是我刚准备买沙发，就是我下楼遇到一个阿姨，她就是刚好就是要把沙发给搬走，然后我看了一眼，然后她就说你想要它吗？我就问她多少钱，然后那阿姨说 It's okay， 我送给你，然后直接就抬上楼了，还是我想要的颜色。
哎呀，
就很幸运。
是是是，这都是开心的事情啊。
对。
然后，有没有什么你觉得相当于是文化冲击这样的例子？然后，你后来是怎样对他习惯的？或者接受的啊？culture shock。
我暂时没有，我暂时。因为可能就是在我的视角里，我有听其他的朋友说有一些隐性的歧视可能会存在，就是他们感受到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只关注我自己。
对对。
所以我经常劝朋友们，我说不管你们说就是在哪一个社会里，你只需要关注你自己和你在意的人，其他的人都不重要，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就是内心强大的一种，我觉得这是内心强大的一种体现。你只专注你自己，你的世界你是主角，是以你为主的，你的世界是围绕着你转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会说去屏蔽一种声音。当你的状态足够自信的时候，我觉得至少负面的东西会减少很多很多。所以就是对于我暂时与我而言，我觉得整个的学校这个小社会，或者说美国社会这个大社会也好，还是比较友好的。
我比如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打喷嚏，然后美国人一般都会说 bless you， 然后再打两个，他们说再说 bless you 都很友好。然后本身打喷嚏，可能中国人都会碰到别人打喷嚏，但是有感冒，离得远远的，他们反而说是要保佑你，那当然应该是上帝保佑你，是吧？这样子的话，
很可爱，对这个
心里觉得暖暖的，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
这种也是 culture shock， 可能是或者是文化的差异，可以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我发现到同学们自己打完喷嚏，自己会说一句 excuse，
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也是很礼貌，
是是是。
然后我发现就是我所有的美国同学都非常喜欢夸人，包括欧洲来的同学也是，他们会就天天夸，那个情绪价值给的很够。Wow, that's amazing, I like you 这个，我喜欢你这个，我喜欢你那个，哇，你的指甲好漂亮，我喜欢你的穿着，就诸如此类的。可能是我比较自恋吧，我就会觉得这个他们真的是对我的夸奖，那我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好，而且我也会学会怎么样去夸奖别人，这样子让别人的心情也很好。而且我其实夸人我会夸到点上，我不会真的就是很假的去夸一些东西。然后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很多的外套也好，穿搭也好，都是非常喜爱的，包括美甲也好。我们有一个朋友是就是也是华人，他是做美甲店，然后我经常在他那儿做美甲，我觉得他做的很好，我把他分享给了我很多的外国朋友，他们都去找他做，包括中国朋友也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然后也相当于是包括我的外套，很多衣服的链接，我很多的朋友找我从淘宝下单买东西过来，因为他们每次问我哦你在哪买的，我说哦这个 This is made in China， 就这样。
很有意思。
对，
你自己会做吗美甲？
哦这个我不会。
好，那我们先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聆听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发言人 中国女孩胡心宇的故事。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位于 Bellevue 的直播间迎来了刚刚从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毕业的胡心宇律师，对吧？那心宇呢在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是唯一的一位就是硕士，就是毕业的硕士发言人。那么他也是发言人当中唯一的一位中国的学生。这个两个特殊之处就是显得就是心语特别优秀啊，所以祝贺你啊，就是登上这么一个特殊的舞台。我们知道心语是华大法学院毕业的，那拿到了硕士学位。我们很想知道就是你在法律方面专注的是哪个方面的法律？
我专注的是民商事的涉外的法律，就包括是跨境争议解决，然后还有企业出海的合规这一块。
你能跟我们讲更多一点吗？就是可能有的人对这些方面都不是很了解，有没有什么例子？
其实呢，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企业都在出海，无论是在跨境投资，在国际贸易物流以及建筑然后工程这一块，都有很多的出海的项目以及企业。因为其实我们中国制造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所以呢很多企业它要生存下来，它必定是有很多的海外的和贸易的订单。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啊，在我们中国的模式上，大家很多的意识上是订单先行，市场先行， 所以很多的企业已经有很大的海外订单和海外的收入了，但是却没有做合规，或者说是合规意识不强，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因为企业是效率和效利益至上，所以呢，我们涉外律师充当的一个角色，就是希望帮企业做这个，在他们到达欧美、非洲、南美国家之前，去帮他们做一些提前规避一些违反法律法规的，可能会涉嫌就是涉及这些违规的内容，我们去做一个风险的防范，包括知识产权的这个专利的布局，在海外的布局，这些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些事情，以及在企业和国外的企业的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合同的审查，把关上，我们会去进行一个介入，帮助他们在合同上规避很多的问题，以及防范一些风险。
嗯
嗯，在事后呢，我们可能就是如果产生了争议，可能涉及国际仲裁，或者是说境外的一些诉讼，我们也会对接本团队的律师打这些国际仲裁的 case， 或者说需要美国、欧洲等等国家的企业的等等国家的这个律师的时候，我们也会衔接和当地律师的合作，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内容。
因为你的这个专业我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呢我也不知道就是怎样深入的问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但是我很想知道，就是您拿到了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法律的硕士学位之后，以后是想在美国发展呢，还是要回到中国去发展，有没有什么打算？
我目前的想法是，我希望近几年还是先以美国为主，因为我认为我在美国市场的资源其实还不够的深入，我希望自己能够再沉淀沉淀。其次是我希望我对美国法律的学习要更深入，再者是我更希望能多有这个语言环境来打磨打磨我的英语。说到这个英语啊，我觉得这一年我有很大的进步，能够做一些英语节目，也能上台演讲，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我非常承认的一点是，我跟 native speaker 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我只有这么一年长期的一个海外的生活的这个时间和语言环境，我非常需要去锻炼自己的语言。
是，
好。
应该因为我正好是偶然的了解到，就是新宇以前参加过超女的比赛，然后我很想知道，就是当然是一个大的话题，是从超女到这个美国的律师，是这个怎么样促使你做这个华丽转身啊，就是当然就是你参加超女比赛有什么花絮可以给我们分享
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些成长的经历。我觉得成长的过程就是每一步都算数，这也是我的人生的有趣经历。我以前很喜欢唱歌，然后喜欢跳舞，这是享受舞台的感觉。然后我高中的时候也曾经是艺术生，然后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吧，就是艺考的时候就是出现一些意外，然后就没有能顺利的进入自己喜欢的学校。当时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我就赶紧的追赶这个文化分，最终还是法律专业录取了，就是这已经是非常极限的一个操作了，就是我那两个月的时间能够赶上平常的文化生的一个节奏，然后呢我就学习到了法律，因为我父母都是法律工作。
就是高中的时候你曾经想要当个演员是吗？或者歌手？
演员或者歌手，对。
然后那段经历能跟我们讲一讲吗？就是
高中的时候，对，
就参加超女这个。
超女，然后这个呢，
嗯、
然后我是因为本来艺术生没有就是成功，
嗯、
最终我大学读到了法律专业。
嗯嗯嗯。
我读到法律专业的时候，我在宿舍的时候，我两个好朋友跟我说，
嗯，
哎。胡心宇那个超女开始了、
嗯、
这个时候超女已经隔了十年了去、
嗯嗯嗯、
上一次就
是
那些很出名的那些超女、
就是、就李宇春那个时候
对我没记错的话、
嗯、
应该是差不多十年
十年了
然后他们说胡心宇你赶紧报名啊我说啊嗯有意思我去一下吧就是还是有意思、
嗯、
也挺爱唱歌的当时跟乐队的两个朋友一起两个男生
嗯
他们就是一起经常做一些那个小清新的音乐出来就坐着自己互相玩一玩欣赏一下然后我的室友呢就因此给我报了个名
嗯
报名了就是当时长沙赛区是已经结束了刚好有个广西赛区还在参加、
啊、
我想着诶我就没有去广西旅游过、
嗯、
我就当去旅个游、
嗯、
然后一比就是在广西就待了一个多月就是一直从海选到初赛到复赛到决赛就是一路
进入决赛了
对就广西的广西赛区的二十强
哎呀
嗯挺有意思的一个经历也是上过好几次舞台的这个经历呢嗯包括到后期我有就是做自己的一些自媒体的账号也上过也得过微博颁发的奖项
嗯
然后嗯得过中国金塔奖也是微博和共青团颁发的一个奖项就是上过很多的舞台也尝试过当这个小明星的感觉吧可以说是也走过红毯嗯我觉得这些经历呢它是人生有趣的一部分众多的这些有趣经历拼凑起了现在的我所以我觉得人生中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这些经历它会给我一些力量就是我刚刚说的也是精神力量的一种形式、
嗯、
包括它给我在舞台上或者说在任何的场合的一种自信我就觉得挺棒
的、嗯、那你参加超女比赛的这段经历对你后来的当律师的那个职业职业生涯有没有影响
嗯我觉得影响是我可以在任何的场合都不会怯场
哦
对我可以一个很好的状态去面对无论是客户法官同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以及嗯其实我有跟教授讨论过一个问题我的法学教授他说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无论是律师也好教授也好还是其他的职业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的时候都需要做演员即使你再害怕我的教授说即使他再害怕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要硬撑着把这个教授的职责给履行好我作为律师即使我再害怕我也应该在我的法庭上为我的当事人据理力争嗯就是就这样的一些经历它会造就我们去成为一个更勇敢更自信的人所以某种程度上歌手演员和律师之间他们是有一些共性他也是需要你在你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他的共性就是你要保持自信你要专注在你自己的这个人物设定里
嗯说得很好但是我总觉得心宇刚刚毕业好像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就是我还不能想象就是你就是在国内已经这当律师当了多年了然后能不能跟我简单的讲讲就是你有为你的当事人出过多少次庭有没有这样的数字
这个其实我没有统计过、
嗯
我觉得在法庭上和在法庭下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单独再来一期节目、
嗯、
因为我简单说说吧、
嗯、
我觉得我在法庭上就包括我在当事人面前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是 就很多朋友说我很有的时候觉得我气场像女主持人，觉得我非常的知性和成熟，但这个是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戴着面具在做人，这个面具是需要我们用很职业和专业的一面去展示给大家，但是在私下我其实是一个在亲近的朋友面前我很幽默放松，然后情感充沛，就是这样的一面，然后会形成非常大的反差。我跟我朋友，我认识我朋友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我以很轻松的一面在跟他们交往的时候，他们是完全无法想象我在法庭上的样子。
嗯，好，我们再进下广告，广告再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到美国故事。那我们听一下中国女孩女律师胡新宇的美国故事。那新宇，你刚刚没讲完，继续讲。
嗯，好的，我刚刚应该是聊到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中，我在生活中是可能就是另外一面。
嗯，
我生活中的朋友们可能想象不到我在法庭上的样子，然后见过我法庭上一面的人，假设他们肯定想象不到我生活中会比较的亲和以及可爱，或者是说幽默。
嗯
嗯，我在法嗯。
你能不能举个就是成功案例，举个例子。
成功案例就是如果说在法庭上，其实我有趣的案子真的特别特别多，然后每一件都是我同事们都要为我鼓掌的那种程度。其中有一次呢，好像是一个我们这边的人的货物，就是我代理的当事人的货物，由于承运商的这个违规的灰色清关在欧洲，导致货物被扣留了，然后我们再就这个货值啊各方面的责任啊双方责任进行争议。我对这个货运行业以及这个国际贸易行业是了如指掌。因为其实我有在企业工作的经历，就是相关企业工作的经历，所以我非常的熟悉他们这个操作的过程，以及他们是如何盈利、如何赚钱，他们哪一些是违规操作的，这些我都非常清楚。所以在法庭上，对方律师相当于是我只要穿上律师袍，你在那个氛围下，我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凶以及气场强大，我都能感觉到我的背后在有熊熊的烈火，就感觉只要对方律师你要回一句，我一定要回你十句，我要在这个法律的这个尺度内把你杀得体无完肤，就是
所以就赢了是吧？后来
对赢了，而且当时其实我是有点愤怒的，在这个相对的这个过程中，我一定会我当事人据理力争， 而且我一定是一定要赢的一个性格，就是其实我性格比较要强，然后在我的十连问和十连就是跟对方这个法庭辩论的过程中，十连辩对方就直接说不出话来，加上法官也同时施压，然后对方律师就好像是流泪了，然后我其实在法庭下来之后，我又恢复到一个非竞争非对抗的状态的时候，我还挺不好意思，对方也是个女律师，然后也挺好看的，我就有点于心不忍，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在那个条件下我一定是要跟你 battle 的，而且我一定不会让你赢。
哇，说的画面感好强啊，让我脑补好多好像电影镜头一样精彩画面。因为我知道，就是我也从你朋友圈上看到你跟罗翔的合影，然后罗翔是你一个比较钦佩的那个同行吗？
他是我们的老师。
哦，真的。
对，我的法考当年是在厚大法考读过
的。哦，真
的
哦。
对，然后呢，我跟校长的和副校长的关系特别好。
哦。
然后相当于是。我就可以有那个当罗翔亲传弟子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关照。
哦，太棒了太棒了。
然后当时全班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我就掰一张凳子，就是我一定要离罗翔很近。当时罗翔老师并没有特别有名，他只是在B 站上小火。
是
但是我就很敬佩他，我非常敬佩所有具有专业知识的人，
还有正义感，对不对？
对，他又有正义感，他又幽默，他又对法学有信仰。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两本罗翔老师的书，一本是《圆圈正义》，一本是《法治的细节》。
哇，
这两本书都非常好。
嗯，
然后当时我就搬一个，在一个巨大的教室里，但是我搬一个桌子坐在正中间，我要跟罗翔老师面对面。
哇，
非常 close， 然后罗翔老师可能也觉得我就觉得我这种学生很有趣，他也非常愿意教我。然后他说案例张三、李四，
对，
他会对着我说张三构成什么，他就会这样，就觉得挺有意思。我就觉得真的好幸福，能够这辈子能够与这样的老师近距离互动以及单独的沟通，我都觉得这个也是我人生的很大的底气。
是是是。
嗯，
我也知道您的父母也是法律工作者。那么您父母对你的影响大吗？
非常大。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对法律非常有信仰的人，然后他的法学功底非常的扎实，以及他对我的这个法学的这个逻辑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每一次都说，你先把，就我跟他讨论一个案情，你先把法律关系给梳理出来，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你先梳理法律关系。这个和这个他的几个要素是什么，就是他对法律的这个功底是非常扎实的，以及他对事情的处理是有很多很多年的经验，所以在法学法律这个领域我是非常崇拜我父亲的，以及我母亲也是。我母亲也是对一切的条文以及概念非常的专业。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他们不当法官或者律师，他们如果去到就是去当教育者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我爸爸就是他对历史非常非常的了解，就是他可以上下五千年每一个皇帝，他包括哪一个朝代他都非常的记忆非常熟悉。而且我高中的政治是我爸爸，就是政治这门学科是我爸爸亲手教的，让我一下子政治可以将近满分的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父母在专业上对我的一种帮助和影响。然后另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其实我父母是非常开明的人。对，就是刚刚我上台之前，我爸妈说他们让我野蛮生长， 啊，对，我确实是这样一个状态。
是。
包括我当时高中去学音乐，我一个人从长沙到广州，我才十几岁，都是你去吧，就是一个人去，没有人管，就给你一点这个费用，你自己去流浪去吧，就是这种状态。然后以及我父母他给了我一个就是很温饱，也不能说温饱吧，就是很普通的生活。但是他们给我更多的是精神力量和大事上的指引，其他的东西全部是靠我自己，就是他们教会我这个世界上你一定要靠你自己，爸妈给不了你什么，你所有的东西你都靠你自己去打拼，你想要的好的生活，爸妈只能把你送到这一个已经尽全力把你托举到一个高度了，那么剩下的路你自己去闯吧，这个世界之大，你爸妈已经尽全力托举你到大学毕业了，剩下的路就是你自己去闯。
说得很好。相信你父母听到了会很高兴。我听说你父母第一次来美国是参加你在华大的毕业典礼，那么他们在美国在西雅图就喜欢西雅图吗？
非常喜欢，包括我哥哥也是。我表哥他对我事业上的帮助是相当大的。也是我表哥给了我这个看世界的机会，来美国的这个机会，就是跟我表哥是完全分不开的这个状态。然后我表哥和我家人都非常非常喜欢西雅图，他们喜欢这种西雅图的自然环境以及人和人之间非常友好的这个状态。
太好了。
就是说实话，这是我父母第一次出国门。我爸妈其实把我们家的就是从经济的层面上来说非常一般，就是父母把所有就是尽全力能够出去看世界的机会都给了我，所以这是我父母第一次出国门，我非常非常感激，非常感谢。我也希望让他们能填一点，就是更好的看一些更不一样的景色，让他们
对
能够稍微享受一下。
那希望他们在美国能够过得愉快。那我知道你有一个对，你在各个社交平台上都做得非常的好，就是包括你刚刚提到的微博呀，但还有应该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但我知道你自己有个视频号叫 Dolly's Talk， 对吧？有很多粉丝，有多少粉丝能透露一下吗？
粉丝不多。其实我不想要自己就是太 famous，
因为
famous
我知道，就我
对，
然后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提到，就是你教你的美国同学学长沙话，我都是在你的那个Dolly's Talk 上面看到的，就是说你做这个像做这样的社交平台啊或者什么有没有什么诀窍，然后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的，就是其实一开始我是在做 vlog， 其实我每天的生活真的都非常精彩，会发生各种好玩的事情。我就想说做 vlog， 但是 vlog 的话，它对于我事业上的这个帮助并没有特别大，它就是生活上的嘛。然后我的执行主任，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会打造律师 IP 人设的这么一位专业人士，而且他也非常的聪明，也有远见的一个人，徐东主任，我这里要提到一下。然后他就说，他说多了你这么多朋友，然后你又很会聊天，然后那你为什么不做访谈呢？访谈很适合你，而且你有很多的企业家朋友，你在国外的朋友也都很优秀，这个是很适合你的。我说那行，我尝试一下。那我做 Dolly's Talk 呢，它就有三个原因，其实推动我去做一件事大事，它一定至少有三个理由。第一点，
所以你是在中文的这个视频号的平台做了英文的采访是吗？
对。对，是的。因为我的三个理由是，第一，我需要让宣传我这个涉外律师的一个人设，我希望我的客户们能看到我。第二点是我 我希望能够推进，就是逼着自己去学习英语，跟国外的朋友们交流。
对。
然后第三点是，我希望这些美好的回忆成为我们像一个同学录一样的形式。以前毕业的时候我们可能写同学录，那现在有视频，我们就以视频的形式来发出来。
今天那个聊得很开心，但是呢，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呢，今天节目要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希望今后有机会，欢迎道理胡新宇能够再来我们节目。那在这期采访的结尾，你能不能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话？
我希望所有的华人越来越好，谢谢。
那我们感谢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言的中国女孩胡新宇参加我们这一期的美国故事栏目的专访。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新宇，祝您以后一切顺利，然后事业兴旺发达。
谢谢小袁台长，谢谢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谢谢。